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嘉欣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今日焦点哈，那六月，这是指的这个联准会跟这个欧洲央行，现在降息时间点看起来都指向六月。这个月呢，大概就是指到这几天日元的一个上礼拜，大概礼拜四、礼拜五日元的一个变化哈。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春燕归来哦，也是台湾的这个出口的部分。好，那最后我们会今天要特别谈一下股市，而且是谈的顺序是台股开始，而不是美股开始，所以看到台美日欧中哈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哈。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哈美国的礼拜五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啊，那出现了一好三坏的一个局面。那好是好在哪里？第一个好是唯一的一个好是好在这个非农就业这边是增加了27.5万人，比前期值预期值200,000人下增加了很多。可是这一组数字公布出来之后，市场并没有太过紧张或是太过大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接下来你马上看到哈细节公布之后，就是三坏的部分就出来哈。第一个，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个新增非农是下修到22.9万人哈，这个下修的幅度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状况。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失业率这边是上升到 3.9， 然后平均的时薪哈，我们这边有月比跟年比，当我们以年比来看会是比较好理解的哈。年比是从 4.5 下修到 4.4， 然后当期只是 4.3， 是符合预期好。那可是前期也是下修，你看到物薪资的这个年比是增速是开始放缓哈。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哈，这个数字的原则上是就业报告不算强，但是也不算太特别差哈，比较像一个中规，就是没那么好，没那么弱，但是比较它的意涵，我觉得是指向是软着陆的方向的一份就业报告。好，那特别要提的哈，等一下看到非农就业，我们先讲失业率。失业率虽然往上走，可是这个有可能是找工作的人增加，所以你的然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你的失业率就提高。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失业率这个跟就业市场是算是经济数据，所有经济数据大概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哈，大概除了 PMI 这种消费者信心这种调查面是领先的话，其实它实质的像工业生产啊、出口这些都是属于落后指标。那但是就这个属性而言，就业市场通常是落后指标里面最落后的。好，那这边要看到就是说未来这个人数找工作的人数增加，可能让失业率增加走高没有错。可是这要看未来几个月对这个找工作的人的消化的速度是如何哈。那这才是真正影响。那什么时候会去反映出来？就是看到劳动参与率有没有提高，就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真正找到工作。除了这个非农就业增加之外，要看这一块哈。那平均时薪的年薪是往下走没有错，但是还是 4% 哈。这边要到三才是真正的会比较安全，就像联准会2%的目标。那就算你把范围抓宽一点，好，3.3-3.5这边到这个范畴，你大概才会觉得薪资拉动的压力才会舒缓。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非农，我们特别要看到一个非农就业的一个变化部分啊。我这边有先看到横杠30万人啊，其实你看到大概一个已经接近快一年啊，10个月左右哈，它的这一个这个非农就业啊，其实都没有超过30万人，有稍微高的时候，但有都下来。那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市场是比较趋于稳定的一个状况啊，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强，也没有像预期般那么弱哈，是呈现稳定的。那我们要看到一下哈，两件事情要跟大家看。第一个，我们看到绿色哈，如果有下载档案的人哦，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那块，绿色那块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可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这次看到哈，医疗保健，这是属于医疗保健哈。那随着老龄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哦，那这个医疗保健人力是其实是非常畅旺的。你看到这部分是一个就业 是主要聘雇者。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哈，所谓的这个餐饮啊，餐饮这个餐饮休闲级餐饮哈，这个大概所谓在定义上面会比较接近所谓低薪服务业哈。低薪服务业这边看起来在上个月是衰退减少的，可是到二月份这边是拉起来的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转变哈，那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非农就业这边，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稳定哈，就业市场现在是比较一个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那就业报告这边当然有新闻媒体报道哈，大概就是说职位有不引发通膨回升的状况下持续扩产哦，这个其实有利于这个软着陆。可然后市场认为六月份降息的几率是提高的哈。我们来看到一下，六月份大概是掉到来到5.099%哈，在5.1%左右。那如果以现在5.33%左右的有效利率啊，大概是有一码降息空间，所以市场还是认为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哈。不过我们这边要跟大家重申一下。等一下看到联准会官员看到说联准会这边美国这边是市场认为六月份会降息，这跟欧央是不一样的哈。那纽约联准会威廉斯在礼拜五在就业报告公布前有谈到就业这个中性利率哈，然后他认为很低，可是后面这个前财长 Summers 就出来哈反驳，他认为就是联准会对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哈。然后不过这中性利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我讲大家不要太纠结在上面。然后再厘清一个 Summers 有称到说今年不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可是它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是大概从 10% 左右到 15%，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低，主要这个联准会这个降息的几率还是高的，只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降息的码次数可能会有一点变卦。那另外一位芝加哥这个联准会 Grossby 有谈话，他说认为通膨要降温，这个应该会降息，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他有补了一句，我觉得是非常吊诡的，这点出来联准会观测的是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物价水平，也就是说联准会看的是数据面决定他要升息降息，而不是你实际去消费零售店或是这个杂货店买到东西的感受哈。那我们特别要再提的是说这个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其实是非常高的非常在美国欧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面哈。那接下来的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在一个费城的一个竞选活动上面讲话啊，他有提到说他认为联准会下调利率，我打赌他们会降下来，这是他的讲法哈。那其实这个没什么，因为你不用打赌，你直接打电话就好了哈。那拜登这个表示呢，其实也意含着，我觉得联准会这今年还是会就是降息，大概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哈。那只不过降息的次数跟时间哈，可能会比大川去年年底十二月的时候那个乐观的状况是大幅做一个修正哦。那特别是要提醒一下，三月二十一号联准会最新的决议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点阵图有点变化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欧央的第一个它 GDP 的一个终值，然后它有一个重要的薪酬指标的一个部分，还有官员们的一个谈话哈。那我们这边很快带过，因为根据后台的一个数据，看起来大家对欧洲兴趣比较低哈。那我们来看到哈，欧央的 GDP 简单而言哦，就是逃脱了这个技术性衰退的一个定义，因为是零哦，那季比是零，然后季比年化是0.1哈，其实是偏弱，是有宽松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礼拜五这边欧洲的方集体是朝向就是说有要这个开始要降息的这一块哈去发展，所以整个市场反应是比较明显。然后另外要看到一个第四季的薪酬指标哈，这个部分看到蓝色那一根它是往下掉的，也就是说它在季比的这一个角季比年化年季比年化的年比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这个薪资压力是慢慢走缓下来。如果这个春季又没有太大的一个上扬的话，整个压力会掉下来。欧洲的话就应该是有在就是学理上面是可以做一个降息的一个支撑哈，那这部分很重要。然后另外我们要看到欧央有几位官员哈，大概有六七位官员在这个欧央例行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忍不住要发言哈。那重点我们来讲德国这边， 结论是偏鸽派，可是问题是德国这央行总裁原来是偏鹰派的，然后这个法国本来就是鸽派的，他讲话是超鸽派的哈。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这个立陶宛这北欧三角国哈，其实他们原来他们在货币政策上立场是比较偏鹰的，可是你看到他都是现在转成是偏中性的谈话。然后芬兰央行他的行长之前跑去选总统，选芬兰总统啊，没选上，现在回来又回来做央行行总裁了哈。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比较讲到偏鸽派啊，就是接下来会两次会议，四月跟六月都会讨论降息的一个议题哈。那立陶宛这边直接讲说降息可能在六月开始。那立陶宛的这在奥地利这个原来是超鸽派的，他现在也就是说利率变动可能正在准备中，就是也要准备做利率变动，这也是偏中性的讲法。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联准会的降息是市场共识，官员还没有正式表态，可是欧洲央行降息是官员们跟市场派都有共识的，所以六月份我觉得这个欧洲央行就开始降息几率是非常高的。那另外甚至有传出来有人是争取要六月七月连续两个是的一个降息哈，这个不过我觉得就是路透社报道，大家先参考一下啊。不过路透社最近的报道非常积极啊，我们等一下看日本这边就看到哈。那欧央这边的话看起来哈，6月6号是 3.6 6639哈。那现在不管你是从这个有目标利率或是这个有效利率来看哦，这个大概意涵就是欧央6月份应该是要降息哈。那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美元跟欧元的一个转换，美元这边你看降息预期拉出来之后它持续往下走，然后但是在礼拜五收十字线，为什么呢？欧央这边最主要还是对应欧元，欧元这边我觉得在这里他们表态的太明显，六月份就要降息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另外两年债这边你看到也是往下走，然后十年债也是往下走，只不过十年债跌是有趋缓的迹象。那金价这边持续往上走，可是在礼拜五泼到2200这个整数关卡之后是收了引线。好，那我们这边来看到跟等一下看到这边比特币这边要跟特别大家报告。好，比特币我们只是大家参考，我个人对这比较没有研究，可能要让其他的比较有在看盯这个比特币的讲师来分析。好，不过我们这边要提到比特币跟这个金价都代表一个短线投机的一个氛围哈，这一个部分大概有边际交易递减的一个迹象，其实越来越明显。好，那搭配3月21号的这个联准会决议啊，这边可能大家都要评估风险与报酬哈，追高是不是合适的，请大家要去评估哈。那另外日银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月就要升息吗？因为路透社这边也是要报道，好，这个薪资幅度更大，越来越多日本央行的官员是要决策三月份决出退出负利率政策，然后最主要是礼拜四的这一个 Rango 的这一个报告，好，平均薪资涨幅 5.85 哈，这是93年来新高。可是这边我们提到哈，第一个他是第一次提出要求 5.85 进入谈判，可是就是说你知道你谈判前的要价跟你谈判出来的结果通常会有落差，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不过只要这个维持在相对高的一个薪资增加，我觉得日银这边做一个决策调整的几率真的就是大幅提高。那关键是在于是要在三月还是四月，好，那这边报道是说可能倾向是不用等到四月，可是你要考虑一下以这个日本央行它的一个通常都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有可能会去拖到四月份以后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时事通讯社有报道哈，可能要取消殖利率曲线的控制计划，它不再控制它的那个目标的殖利率，而是要用购买数量哈。但是它没有拖是谁讲的，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市场对这份报道比较怀疑哈。那所以日本本这个月就是三月份可能会结束负利率跟 YCC 政策哈。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结束是结束，不代表它是升息的开始。好，我们这边要很清楚的要跟大家报告这一点，比较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它有可能会去结束这个负利率跟 YCC 的一个政策，三月有可能，但是我个人更倾向是四月。好，那如果三月有就执行了也不意外，但是我们要提到你日银的一个政策不会是像欧央或是美联准会这样子啪啪啪啪就把利息升上去，日本的一个行事风格不是如此，日本的经济也不会是能 承担这样子调整的。好，那日元为什么会，我们也是会提，就是说日元大概这三四天，上礼拜大概四天，礼拜一除外四天大概升了 6.7% 涨了 4.1 块这个其实在外汇市场上面算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快的一个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很快要看到这礼拜的企业财报，比较重要的是甲骨文，然后有另外两间就是零售业的这一个企业财报。好，那另外接下来14号这边也都是零售业跟这个能源的一个财报。好，那最后就是 JBL， 这个是制造服务商。好，所以这个礼拜最重要的财报是今11号晚上要公布的甲骨文的财报。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科技企业。那另外这礼拜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多一点。好，那比较重要我们还是框起来，就是大家让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的礼拜二晚上公布美国的 CPI， 然后跟礼拜四晚上要公布美国的 PPI 跟零售销售，这三个数字大概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数字。好，那礼拜五这边还是会公布密大消费者信心的一个初值，然后工业生产的一个部分，然后礼拜五中国这边会公布 MLF 利率，这边大概是会期待是要不要做一个降息，市场是比较乐观氛围是有的。好，然后另外联准会在揭幕期，然后欧央这边大概就是比较重要，我们可能观察就是副总裁的跟首席经济学家的一个谈话。不过欧央的这些官员很容易就自动去发言，所以这部分到时候我们有状况我们再跟大家做补充。好，那回过来看台湾，上礼拜五公布的贸易收支跟出口的一个部分，我们着重在出口的部分。二月份看起来是不是很强，只有 1.3 比一月份来的少，那低于预期。可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这个是有农历春节错位的影响，第二个你如果加起来看累计的年比是 9.7， 这个其实不算太差，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不过在进口这边是有比较不好的情形，我们等一下会看。好，那出口这边是历年次高规模这边，那资本设备的一个紧缩没有等一下看到，就反正就在半导体这边的资本支出有还没有开始看到启动，所以是一个下滑状况。然后财政部这边估计第一季的话是 9.5 到 10.9， 财政部这边自己估的讲法是春暖花开，到Q2 第二季才会是繁花盛开，这是财政部的一个估算。那这个部分请接下来这些图就是请大家参考一下。那这边有很这个进出口贸易的表这边看到有一个亮点，只有在那个资通讯产品是104，那这个打新新是代表它有重新分类。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个你看到 AI 相关的这个出口这的业绩其实反映在资通讯产品这里面，所以这边看起来这个 AI 是的确有带动这个出口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毋庸置疑是存在的。好，那进口这边可能我们看到这一页半导体设备这边年比是负了 67%， 然后1到2月是 58.6%， 这边我可能就是说提出来一下，就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样的一个数字并不好，可是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二月农历春节在这里，所以没有真正进来做装机的一个动作，或是真的进口进来一个动作，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观察，要密切追踪哈。重点是看到三月份以后，这是不是开始能回来哈？这个如果有开始回来的话，就非常重要，因为代表厂商的资本支出是继续的，而特别是台湾的核心的竞争力是半导体这边有在做资本支出的话，我们后续的经济成长跟业绩动能才会有保障。好，这个是在出口的进出口的部分。那另外为什么一加三最主要的是看到一月一是指这一次二月份的这一个出口是好，可是三的部分是什么？三的部分就是说去年我们看到这第一季的第一月份的出口外销订单跟工业生产其实看到这边都是好的，那现在就是农历春节影响来之后，一二月累积之后，这三大就是出口外销订单跟工业生产是不是能维持正成长，这很重要，而且是一个摆脱就是过去几年衰退的一个局面，这所以是春燕归来一加三最主要的原因。那很快礼拜补充一下，礼拜六中国有公布 CPI， 那跟 PPI CPI 是 0.7 是有 弹起来是不错，是不错，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可是 PPI 是-2.7 哈，我们这边来看哦，CPI 涨幅是超越预期哦，可是这边来看哦 ，CPI 它是结束了这一个连续收缩，可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个，这个有季节性因素，就是春节的影响，然后还有天气因素，因为一二月的时候中国的天气是不好的，好，所以这是有影响。那另外 PPI 的这一个减幅是加剧，好，连续17个月下滑，好，然后为什么我这边要把中国的进出口一二月份出口放上来 7.13.5 进出口都是好的，好，都优于预期，可是它 PPI 没有好转好，而且是恶化，好，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结构，所以我们还在等更多讯息来看到中国经济是不是持续趋稳，好，这个是对陆股这边在后续的看法很重要一个基础哈。那整个通缩压力比较大，然后预期它会做一个在第一季还是会降息哈，提振消费者信心跟需求哈。那另外两会这边很快啊，看到就是说礼拜四、礼拜五的重点就比较不在这一个经济方面啊，就是在政治面、司法面的一个部分。然后昨天是有政协有做闭幕哈，今天是人大要闭幕。那政协闭幕的时候，王沪宁第一次担任这个政协主席，他有出来做一个工作报告，那当然是通过。那台湾联合报这边有讲到说定调和平统一啊，那去年跟前年都没有谈到合同，那因为我们这边政治只是带过哈，并不是我们真正分析的一个重点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哈，股市这边可能要跟大家特别报告的哈。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些好坏的一个变化，好，那首先我们看到要从台湾开始哈，3月5号这边我们3月4号大涨没有错，5号这边我们看到是收一个十字线，好，礼拜三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报告，我觉得要避险，可是我看着反可能是就是其实还是有点欠缺的部分哦，可看到指数是连续涨了两天，然后直接在礼拜五攻挑战这个20000点这个整数关卡也突破了，可是突破之后就引来卖压，所以礼拜五是做一个高档看到下跌，然后收了一根 KK 棒哈，但是我们要在是上涨没有错，但是收了 KK 棒，然后带出巨量哦，高档巨量 KK 棒，这个对市场并不是特别好的局面。那另外我们要提的是，礼拜五很多你之前看到热门股都是热门族群哦，都是出现明显的杀盘。那最强的是 AI 跟这个重电啊 ，AI 族群比较多，我们先不去细谈，我们用比较少的这个重电族群大家做代表哈，你去看重电各主要的个股的一个表现哦，都是呈现 KK 棒的一个状况哈，这边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要警觉的一个效果的一个走势齁，那因为在两支十字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市场的氛围并不对齁，大概你都可以观察到指数是上，可是很多个股已经开始杀了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个礼拜展望不是特别好，那为什么原因呢？其实除了柜买这边你看到礼拜四礼拜五两根 KK 棒之外，最主要我们看到礼拜五台积电 ADR 是出现一个高档长黑 K 棒，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辉达这里，辉达我们看到它之前很快顶到上升趋势的下缘之后就摆向上升趋势的上缘，礼拜五发生的就是突破上升趋势线的一个动作，可是看到卖压就拉出来了，也带出了量，收了一个真的是长 KK 棒的一个，而且是下跌的 KK 棒哦。这边很重要，我觉得这边要注意一下，这边辉达这边有可能做一个休息的一个动作，涨多是一个真的大的问题。然后3月18的这一个 GTC 大会之前，没有等到3月11这个礼拜这一周就做调节，在上礼拜五就提前反应了，市场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我觉得这边要再看哈。辉达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礼拜的台股盘是不容乐观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辉达是爆了大量没有错哈，但是这大量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也爆过巨量，然后整理完之后是有在表现的哈。也说短线上辉达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但我觉得中长线还不需要这么快转为悲观哈。那超微这边看到哈，其他的 AI 股超微也是一个高档巨量长 AK 棒，然后美超微这边也是哈，所以真的要注意一下，如果美国的 AI 股有问题哈，那台湾的 AI 股也可能。会有被波及哈，那涨多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好，那标普的这个给大家参考，波动率指数也给大家参考，很快我们要看到这个类股轮动，好，看到资讯科技最近有一个 做一个大逆转哦，从左上到右下，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到其他类股并没有，特别是工业股掉下来。好，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的一个影响。好，那另外的话，在这个部分，通讯服务稍微有好转，但是其他类股也都是走弱，只有原物料稍微还勉强撑得住，但是都不是特别好的表现。好，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把它举权重这边指出来。好，资讯科技这个是还有非核心消费跟通讯，这是美股七巨头分布的三个类次指标。好，这边来看的话，如果资讯科技辉达在这一块哈，它开始要下来整理，非核心跟通讯消费如果也没有整理的话，你要看到这三个类股要转弱，要撑住指数的话，一定要接下红框框下来这四个族群，你大约约莫能把它全值做一个 offset， 可以抵消掉。所以这个族群，这几个族群能不能在40转强，是美股能不能撑住用整理代替拉回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这是在美股的部分。好，那纳指这边给大家参考。所以美股这边一个结论，好，也就是我们再回到这边，好，就是美股涨多了之后也是有修正的一个可能，特别是特别强的领这个这个辉达有这个一个有受到影响的一个部分哦，那可能要注意，就是台股跟美股都有做一个可能短线回档的一个压力哈。那另外日经这边我们特别要提的原因是受到日元升值影响哈，这个可能日经这边会是有一个盘跌，有可能会打破，这是我们之前看到压回几天之后往上一根红棒往上带的这个 pattern 啊，这个模式在这个礼拜有可能看到会被打破啊，这也是要注意的哈。那泛欧600这边有往上走，最主要我觉得就跟大家讲的，如果日本欧阳官员跟市场都认为6月要升息，这个红棒的突破就不足为奇哈。那上海这边一看啊，也是一样，人大两会政协节目结束，今天是这个人大落幕啊，政策出台都出完了哈，所以这边要看哈，这个3000它会不会压回，守得住守不住哈？那港股这边也是一个已经率先震荡的，所以股市这边来看大概是刚刚讲的哈。我们当然还是比较关切的是台股的这一个表现哈，就是看到流星震荡哈，因为美股已经看到震荡了哈。那以上我们来看到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哈，比特币这边的话。有没有在台湾券商交易哦？这个要看新闻呢。我觉得，台湾的政策通常是比较保护投资人的，所以这个时间点要稍微等一等。好，黄金中期，杨君安有问哦，黄金中期的走势哈，这边短线会偏强，可是走势你要看降息的一个变化。如果是我照我看的话，如果点阵图是有三次变两次的话，其实会是一个比较逆风的一个动作。好，然后雷有问到日元期货是偏多吗？它有短线有升，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哦，市场对它的这个这一次三月份就是利率政策改变的这个预期有没有改变哦。如果还是认为就是三月份就要结束从负利率到零利率的话，日元还是会有表现的，往下升值。好，好，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达，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前线，老司机投资观点。今天我们再度荣幸请到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退休理财这个全面热议的话题。
依然好，各位观众好。
周教授，退休理财哈，在这几年非常的夯，很多投资的朋友对于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遐想，就是说，我做这样长期的投资，我好像我应该设定一个长期的投报率，我应该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上面，好像2-3%、3-4%我就看不上，
对，
没有个10几%，好像这个投资报率不是值得我长期拥有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哦。如果你都放在定存或者利率很低的债券。年轻人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常常鼓吹年轻人应该要承担风险，所以要一大部分是放在equity market， 就是我们讲股票或债券市场。那从学术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市场长期平均报酬大概是8%-9%。那益达刚刚有讲，很多年轻人一来都希望要有15%、20%、30%要成为巴菲特。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平均是9%？你赚了12%，代表另外有一个人的报酬率要-3%，才会平均回到9%。所以凭什么你赚的比较多，他赚的比较少？你到底有什么能力可以超过平均？因为当你超过平均，就是有人不如平均嘛。所以呢，平均值你要先搞清楚，然后才能设定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大概只要取得市场平均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长期资产累积非常快了。
是的，是的。反过来说，下一个议题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入场就是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就不说是股票型还是债券型，反正他就觉得高股息好像我领到钱，或者说大家整个社会上讨论的风气都是高股息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就跟着大家买。那老师对于投资退休的这种族群来讲，高股息产品是 portfolio 的里面的一环吗？
各位知道股息配到手上要先缴税，还要缴健保补充费，所以呢，假设你是高所得的话，股利分离课税是28%，那健保补充费2%左右，加起来就30%没有，所以100块到手上剩70块。那如果你是年轻高所得，其实高股利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建议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觉得或者现金流量需求，就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要全部。那至于退休的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退休的他可能金融知识不足，他不想自己去变卖资产，很麻烦，所以他税率又低。好，他领一些高股息的，让他定期配息，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整个观念是说，你要尽量让资产多一点钱放在股市或者债市里面，让它成长。
是的，是的。我想其实高股息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了。
是，
包括我们公司也推出很多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对于退休理财的客户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比如说006208，再加上美国的纳斯达克100，再加上新兴市场当中的印度、越南等等的这些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既能够有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再加上这些中大小型股的一个融合，我们认为更能够实现长期的资产价值提升的目标。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退休理财的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富邦投信呢，也会在12月13号开始在全省举办4场退休理财的投资说明会，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退休理财规划。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